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平平安安在这里聚会哦。今天晚上信息，咦，到最后面，圣灵保惠师，我想很多人哦都喜欢看电视剧，不管你是追韩国的这个偶像剧，还是国内的宫廷剧，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追剧。追到最后嘛，要么男女主角在一起，要么有时候你看麻雀变凤凰啊，她变成了这个皇后，还是坏人得到报应。有时候我们心情很爽，有时候你对那结局呢不是很满意，有时候会有点失落，因为想说怎么这60集就这么结束了，应该还有 part 2。但是有种感觉是我们拼剧拼完剧之后你没有过的，你能够想想看有什么感觉是你拼完剧之后投资这么多 hour 在里头，你想想看嘛，有没有人说追剧追到后来我被圣灵感动？对，大家会笑，不太可能。所以今天晚上圣灵保惠师，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对我们说，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刻刻能够经历主，经历圣灵。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中间还没有一些福音朋友，可能这个圣灵保惠师5个字好像有点挑战，5个字中文字都懂，但合起来会 Hello Kevin 哥，你是跟我讲同一个语言，还是在同一个同温层呢？还是说在一个平行时空里头？其实在圣经里头哦，圣灵就是被形容是第三位的圣者。上礼拜的立章来讲到，就是有圣父有圣子，哎，这第三位的圣者彼此不同，却是同一位神，同一位神。而且保惠师这3个字或许你在口语当中不常用到，但是在圣经里头它希腊原文就是一种安慰人，哎，辅导员，哎，我们就比较听到，而且帮助者，他可以帮助我们，他是支持我们，他甚至会为我们辩护，哎，有这样的意思。而且圣灵就是另外一位随着主耶稣他升天了以后到这世上帮助我们的。更直接的说，讲白一点，圣灵就是来接受耶稣的事工。哎，这样慢慢的形容，可能有一些人会慢慢 get 到那个 point 是什么。还有圣灵在圣经里头也描述他，哎，会听会讲，能够为做见证，也使人信服，哎，荣耀基督，可以带领引领我们，甚至有时候叫我们不要做这个，我们可能感动的话你要去做那个，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甚至他用叹息为我们祷告，而且亲自在我们已经在跟神祷告当中，他又帮我们跟神呼求。又想说，哎，这样听起来圣灵就很拟人化，好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我的弟兄或姐妹在我旁边，在那边帮我祷告。是，他是很拟人化，但是不是我们人的能力能够跟他去比拟的，因为他是神。而且圣灵保惠师对我们的生命有着丰丰富富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这样说，或许有一些福音朋友，大家对圣灵保惠师就能够更有一点清楚的一点形象。那大家有时候听到大家在分享信息或查经说，祷告里有时候被圣灵来充满，哎呀，听起来又好像一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做圣灵充满？我们起来读一下这个圣灵充满吧，不用读，这我来念就好了。圣灵充满是让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哦，重点他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帮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心意当中。就如同前面讲，圣灵他也会为我们的罪，假如我们犯罪或者我们还不认识神，他为我们的罪而担忧，以致有时候我们会不会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犯罪没有认罪悔改。所以很重要一点，有时候我们在敬拜，我们在祷告，可能除了赞美神，我们感谢神，在主面前我们会认罪悔改。你认罪悔改之后才能够被圣灵来恢复，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被圣灵充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或是说你能祷告我大有信心，我能够满心的喜乐，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疫情里头大家能够勇敢的在这里聚会，我觉得圣灵感动大家，圣灵感动大家。当然有些弟兄姐妹Hello 可能在 room 的那一边，对，但是我们一样同盟祝福。这是圣灵帮助我们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新造生命，也是我们新造生命里头的新常态。我们要跟圣灵时常去连接，好像刚才诗歌唱的，真的就像活水江河，它不断的供应我们，以致我们被充满的同时，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心意当中，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此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可能以前信息常常会分享，但是今天也要讲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坦白讲，都不是说我一口气我口渴了，哎，我喝50 gallon 的水，我喝完之后然后一个月我就不渴了。 No， 不是，这连小 baby 都会知道，因为小 baby 他饿了之后他就要喝奶，但肯定不会他一口气我要喝好几天分量的奶之后然后就 Mom see you next week， 不可能，他一定就是按天按时有需要的时候常常跟妈妈在一起。其实这也是我们跟圣灵要有这样形影不离的一种关系，在祷告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连接。我想这样进一步说明之后，我想大家会慢慢慢慢把这个轮廓啊，给拟定出来。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三位一体的真神是这么这么的爱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而且透过圣灵保惠师你的工作，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的话语，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求圣灵今晚就在我们当中来做工，自由运行，好使我们可以跟从圣灵保惠师的引领，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这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所以今天晚上我用这三点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圣灵保惠师一定要来呢？还有为什么我们要明白他的一个工作呢？什么是他的工作？因为他工作跟我们息息相关。第三点，为什么我要跟从他的一个引领。其实在两个礼拜前的时候介绍但以理，有一点点时代背景，大家可能就知道以色列那时候因为悖逆神，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啊，之前被亚述马代波斯哦，被外邦人给俘虏过去。其实在历史上面后来又有亚历山大大帝，又有罗马，他们都统治这一块地。所以作为一个神的选民，其实他们在那个世代里头，在耶稣那个世代里头，他非常巴望着有一个救世主，一个弥赛亚能够带领他们，能够复兴，能够再重新建立以色列国，一个强大的国，好像他们历史里头哦，回到那样一个王国，就所罗门王那样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跟随着耶稣3年半的门徒，或许他们心里头会想说，哎，我的这个领袖耶稣就是救世主，就是弥赛亚，他们也的确这么想的，但他没有全然的明白耶稣的使命。他会觉得以色列复国日子就到了，而且这些门徒当他们会想说，哎，旧约里头那些跟着大卫的600个人，后来大卫当王了，那大家就鸡犬升天了，可能都到朝廷里头工作去了嘛，都去当大官。所以他们也会想说，今天我们跟着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他开始盘算哪一天假如我们复国了，可能你是左丞相，他是右丞相，大家怎么来分配前面的工作。所以坦白讲，他们并不是完完全全了解耶稣到这世上来的使命，在那个当下他们还不了解。他们可能这3年半来跟着耶稣，他也听到，他也见证耶稣有神迹奇事，但是他没有圣灵保惠师的帮助，他不明白耶稣所传讲真的的真理是在哪里。直到最后一天，这个最后晚餐气氛好像又不太对劲，因为按照12门徒刚才我所描述他心里所想的，今天可能是就像是黄花岗要起义了嘛，对，像是这个明朝要推朱元璋要推翻这个元朝，吃月饼这个准备要杀鞑子，我们士气旺盛是吗？复兴以色列国就在明天，这个中心起义的誓师大会的晚宴上面，耶稣做什么？他帮门徒洗脚。哎，这下门徒可能就傻眼了。我们的耶稣，你不是应该分配革命的任务吗？明天或是你赐下神迹奇事，你给我有这个 power， 我们能够光复我们的以色列国， 而且你这洗脚真的不像一个王，你这是一个仆人的工作呀。所以他们 totally confused。 然后耶稣又讲了说，今天你们有人要卖我，哈，这是什么意思？但耶稣又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听起来就更不像是说明天我们要出征打仗要讲的话。你要打仗的话，也要说我们起义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交叉掩护，我们能够打败罗马的官兵，怎么会是彼此相爱呢？最后耶稣又说，我要离开你们了。这下门徒就彻底的懵了，他们的夫子耶稣彻彻底底看透了门徒的心思意念，也知道未来一旦耶稣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定死，这些门徒他的处境会是如何？是艰辛的，是绝望的，是丧失了一切，甚至也要丧失了生命。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后来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十六到十七节，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以人的样式离开了各位，离开了门徒，但是我将以灵的样式回到你们的中间，与你们同在。因此圣灵保惠师最好的比喻好像就是耶稣的灵，耶稣的灵。要不然等到这些，等到耶稣这老大走了以后，谁来教导这些门徒？谁能够提供帮助？当他受到迫害的时候，谁能够帮他抵挡？其实这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的力量。圣灵保惠师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不只是当时的门徒那个光景需要，今天你我也需要。在有这样的肺炎疫情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样的一个真平安。在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里头，耶稣一次讲了四次的保惠师，来向门徒们应许圣灵一定要降临，消除门徒刚才所讲他们有那种疑虑，有那种胆怯。其实我们不要笑像门徒他们好像，哎，有时候圣经就看到他这么软弱又那样软弱。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你我也有软弱，我们有软弱，有弟兄是比较刚强的，有人，哎，是比较温柔的，我们各样的个性都有，各样的能力，但是上帝都可以使用，因为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同意吗？上帝所造的都是好，可怕的是若是你是自己来做主，自己做王，那就不好，那就不好。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学习都变成保罗，都变成彼得，都变成长老，变成牧师。 No， 我们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但基督是元首，基督是元首。有人是眼睛耳朵，有人是手，各方面不一样，但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我们被陶造，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生命，在真道上面能够被建立，成为主可以使用，彼此配搭的一个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跟我们就很有关系，因为当我们要追随主，追随基督，走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生活中还有各样的动乱，有疾病的疫情，基督徒也不见得就能够免去，对，股市也会崩盘，人生也会有意外，世上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劳苦愁烦，哪里有绝对的保障？因为凡投靠血气的，就算是一国的君王还是怎么样，哪一天被推翻，第二天就下台就倒台了。所以不管你投靠什么，你投靠自己，或者投靠我有一个很好的爸妈 whatever， 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你在生活当中你所碰到各样的情景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倚靠主？好像说两个礼拜前讲但以理，他在巴比伦被掳的一个人，但是他还是能够在国外的一个职场里头为神来做见证。我们也提到约瑟，他下了埃及，他也在那边帮法老工作。所以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头可以容神一人，正如同你我今天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是只活在教会里面，大家有在学校的，有在工作的，有家庭， 我们就活在世界里头，所以我们需要耶稣为我们祷告，耶稣赐我们这位保惠师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一个依靠。假如说国内来的，你所依靠的是自己的政府社保五险一金，觉得退休日子可能很好过，但是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东西不好，这些可以用它，我们可以用它，但是不可以靠，不可以依靠它。一旦我们只依靠世界而没有依靠圣灵，没有依靠耶稣，那当这个世界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崩溃，我们的心就不安，我们的心就不安。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对未来也要有预备。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把神给我们的功课要做好来，对。但若是只靠我们倚靠圣灵，我们不断的祷告，但是我懒惰不做事，等着天上掉馅饼，那就又错了，那就又不对了。求圣灵使用我们，当我们能够用神所恩赐，我们用脑，有人是用手，有人是用脚来为主来做见证。因为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是死的。你要倚靠什么？你要倚靠神，倚靠主，就什么都能做，什么也要做，但是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约翰福音14:12提醒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刚才所讲，会在世界当中我们会挣扎，一边是世界，一边是属基督。好像今天周六晚上我是要到第三堂来敬拜，还是跟我难得国内来的发小一块去吃火锅，你会有挣扎。生命当中有很多要挣扎的，就像这经文上面所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这听起来很激励人，听起来很像 NCAA 那些教练在赛前会讲的话，我们以前赢过，现在要赢，而且要赢得更多。So powerful。 但神为什么会这么应许？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看最后那一句，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往父那里去，代表的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宝血，那是那个救赎，是十字架宝血的救赎。所以说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我们既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也要在经历各种的试探困难，刚才所讲的疾病，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老我，我们要认罪悔改，要学习经上说学习爱人如己。但坦白讲，爱人如己真的已经很不容易做到了。圣灵保惠师可能要教导我们是爱神舍己，爱神舍己。怎么叫做舍己？你可能要把自己的老我真的能够放下，自己的老我能够放下而活出新生命，因为这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我们必须要靠的是圣灵保惠师加给我们的力量。要不然你会说 Kevin 哥，你讲这东西很违反人性，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有圣灵保惠师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明白，也让我们来明白为什么圣灵保惠师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帮助我们。第二点，我们如何能够明白圣灵保惠师的工作呢？鼓励大家回去有空可以把约翰福音16读一遍，因为里面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真是何等的丰富。圣灵来，其实上礼拜立长老有提到了，圣灵来他为耶稣做见证，他为世人的罪，为义，为审判，让人能够认罪悔改。而且圣灵来是要教导门徒，帮助门徒，其实就是你我，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荣耀主。圣灵他自己也可以荣耀主，这是何等的一个恩典，何等的恩典。因此圣灵就是这么的真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在我们与他的祷告当中。因为圣灵他本身就有智慧，他能看能听，他有感情，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者。所以你可以对圣灵说话，你也可以对圣灵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你可以把你生命的重担交托给圣灵，但不是说要你圣灵帮你写功课，帮你 coding， 帮你做实验， No, 那是另外一回事。对，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交给圣灵，求圣灵来帮助，这本身就是圣灵的 job description， 他岗位说明书就摆明他是来帮助我们的，但你要理他，你不理他，他如何帮助我们呢？在约翰福音14章15章也提到，圣灵的任务就是在基督这个新郎还没有回来前，安慰我们这些属基督的心腹。圣灵他安慰我们，圣灵他安慰我们的方式，可能跟你的配偶安慰你，还是你男女朋友互相安慰方式很不一样。因为圣灵会提醒我们说，对，我们信主以后到天国的机票有了，行李都可以帮我们打包好，他会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只是暂时的管家，真的不会待太久，或许这边可以80岁，这边100岁，这边120岁，到顶了。我们做精算做保险做 mortality， 所以每个人都是105岁，大家够 长寿的。但是你不，他圣灵会提醒你不要花这么多功夫去忧愁你的明天，去担心你的后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假如说每一天都陷在这个劳苦愁烦里头，其实耶稣不是也说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们还是会经历苦难，但是我们要放心的是，耶稣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是不是在祷告当中跟圣灵，以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你真的是活出那样一个真平安，一个真平安，这是永生神，永生神信实的给我们的一个约，不需要自我隔离，好像我不洁净自我隔离14天我才能够漂白。 No， 这都是白白得来的恩典，而且是永远永远不会取消那个到天国的机票，到那个入门票，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真正的生活，就是要帮我们得一个过一个能够得胜的一个生命，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圣灵里头帮助彼此带导，彼此托住，见证主的荣耀，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圣灵保惠师会安慰你的心，会与你同在，而且又伴随你走过各种难处，每一个不容易的日子，来经历神他的信实。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可能很多人会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5章22到25节好吗？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很重要，最后那两句，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靠的不是我的感觉，我的冲动，我们的日子不是靠着，而是要靠着圣灵行事。靠着圣灵行事，就是让圣灵能够在我们里头，用圣灵他透过福音来充满我的心。好像先知以赛亚也这样说，母亲怎样去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并耶路撒冷得到安慰。这是先知写给当时悖逆神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他离开了神。但是刚才所描述的先知以赛亚，他是用人类最高的爱，妈妈对孩子的爱，来告诉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有安慰的，是有包容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除了圣灵安慰我们，我们在地上真的找不到真正的安慰。也许我有困难，我会找心理医师，我走不出来，或找社工，有人会找闺蜜，有人会看书，看一些 DVD， 或是参加某些研讨会，我来求得帮助。但是这些帮助呢，好像打完鸡血安慰以后，你车还没有到家，可能就虚空了，就过去了，又准备下一次的心理辅导。但是这样的痛苦却是不断不断的回来，因为我们没有依靠圣灵。好像罗马书说，要神的灵，要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生命里头才有真正属基督的 那样的一个生命。唯有依靠住在我们心里头的圣灵，才能够真正的帮我们得到永久那样的福乐。所以有人说，这样形容到这里，圣灵听起来还是很玄，因为我摸不到看不到。其实我们要注意，圣灵可能更希望我们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基督帮我们求代求差派圣灵保惠师下来，他的使命是做什么？他是帮助我们，远远超过我们要用知识上面用逻辑上面来明白圣灵他自己是干嘛的，因为那个不是重点。前面是你要知道他的使命来是干什么。这位神来这里，因为圣灵保惠师他的使命就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脚前，并且也保守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一个洁净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亲近神，去亲近神，这是他的工作，他一直在这样的工作。只要我们去仰望依靠他，跟他祷告，让我们的心灵里头能够更深去认识基督，而不是说心里头都是自己的偶像，或是都是自己的老我。在约翰福音16:13-14，耶稣怎么说？他说，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也就是我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要把神所托付给他的来与我们分享，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工作也是领人归主，帮助我们更深认识神，彰显主耶稣基督那恩典的记号，让我们生命当中真是有耶稣陪伴的基督徒，有更活泼的一个生命，享受平安的果实。罗马书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要体贴圣灵，因为他能够兼顾我们的能力智慧，我们有那样喜乐，也能够为主见证多结果子。使徒行传，这大家又很熟悉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圣灵使命，圣灵使命的核心。所以愿意介绍给各位弟兄姐妹，圣灵的使命是什么。一旦他我们了解圣灵的使命，能够跟他更多的 connect 连结，圣灵保惠师就在我们心里头动工，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罪是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我们也才能够确信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可以行在神的公义跟他的圣洁当中，与主同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所以今天你要不要扪心自问，是否有一个敞开的心，是不是你在心中预备一个地方来接受圣灵保惠师，把耶稣的爱放在你的心里头。或是说，有些人日复一日，有些人年复一年，好像在这世上像一个彷徨无助的孤儿，活得软弱无力，活得可能四处求帮助，但是他每天所担虑的担忧的都是明天的问题，明天有忧虑，后天有恐惧。但是不要忘了，圣灵保惠师是 24/7， 他是要住在我们心里头，帮助我们在被受试探跟苦难当中如何再重新站起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或许有磨练，或许有操练，但这样的一个忍耐，求主预备我们，求主建造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以致我在一切的难处当中，我能够明白耶稣仍然爱我，圣灵仍然用那像妈妈在照顾小朋友这样的一个爱心，他在聆听我的一个需求，而且不是爱我，是爱我到底，爱我到底。我再说一次，就是母亲怎样安慰儿女，圣灵就照样来安慰你，何等的亲密，何等的亲密。所以这样的安慰不是一时的， 不是我找心理咨商师，我就安慰我两个小时，当然就 过了，就翻篇了。这个安慰，圣灵的安慰是永恒的，是永远到永远，以致我们所得到的安慰，是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见证。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多祷告，多读经，因为用祷告跟读经的当中，你能够聆听圣灵的声音，才能够敏锐的去领受圣灵保惠师要给我们的感动。不然假如说你圣经打开翻一页读两句盖起来，然后祷告呢十秒钟就阿们了，就交差了，那当圣灵要对你说话要给你声音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已经买单，你的心已经打烊了，你怎么能够听到圣灵要给你的感动是什么？你的心思意念可能祷告完读完经那十秒钟之后，你又在担心你脚前的困难，你又在担心身边的不平安。所以若我们不是常常祷告倚靠神，没有我们在生命当中有神的话语当、活在这当中的话，我们生命中就缺少了圣灵可以随时来提醒我们的一个开关，一个开关，一个 switch。因为你想想看，就像你在看电视剧，假如今天停电了，今天断电了，你的 WiFi 的 connection 也都没有了，你怎么期待这个屏幕能够继续演出来告诉你下面一句它的一个精彩的剧情是什么呢？ No way， 你看不到接下去神为你预备的前面道路是什么，因为你跟圣灵是断线，是要断线，所以我们要 connect， 你要打开你的这个 switch，要跟圣灵去连接。好像我们说信基督是容易的，因为只要你有一个愿意相信的心，白白得来嘛。但是福音好处是，而且还 buy one get one free， 因为圣灵马上就内住在你心里头，你透过祷告，你因着福音，你又可以得到圣灵。所以这是读经跟祷告当中我们要去操练的，以致我们在新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他的十字架。圣灵保惠师会做工，把背自己十字架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这是圣灵对你的呼召，你听到了吗？你会不会知道说有那个感动你要去回应？当你心里头有这样一个声音的时候，你愿意你生命不一样，你愿意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姐妹生命不一样，你愿意为他祷告，这是我们在经历圣灵的一个过程。还有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跟从圣灵的带领？大家知道圣灵他是神嘛，他参透万事，不仅参透神的事情，而且圣灵更重要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叫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生命是神所赐神所创造，让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我们这里面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好不好？好吗？肺炎时代不太敢回答，怕喷口水。不要以为我挖一个坑要你跳，你要说神造的都是好的，对。但是假如说你有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生命，那你的七情六欲可能就变成血气，你的七情六欲变成你的主，你满心都是你的七情六欲，你就活不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甚至你就被你的肉体给辖制了，因为你没有依靠圣灵。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到，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我们的心被世界给占满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求主把这样的一个警醒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要享受神创造的美善，一定要顺服神的一个旨意。或许今天大家也看到世上人这么多年来不是这么顺服神，以致今天的地球变得不再是神当初创造的这么美好，各样的问题，各样的问题。所以 我们一定要顺服神他的一个旨意，就要顺服神所差派来这样圣灵的一个带领。好像今天神恩赐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哎，经常说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我们不是像机器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他肯定不犯错，或是犯错几率蛮少，但是我们感谢神他也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只是说我们自己的罪性会不会让我们悖逆顽梗，甚至说抗拒神，离神越来越远，这是我们试着在祷告的时候你要去扪心自问，或者说当你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也鼓励你这样透过一个祷告你去寻求，求主带领我们越来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被圣灵所充满，越来越被主的话语来引导，越来越知道说，哎，走十字架道路这是我们生命是我们的生活真正的一个依靠，因为这样的一个依靠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的主站起来，因为有这样一个十字架的依靠，我们即使成功顺利我们也能够很谦卑的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最后我利用四个生活的例子来跟大家来举例一下圣灵怎么来引导我们。首先圣灵会透过神的仆人引导我们，弟兄姐妹，像现在在听到的时候听信息分享的时候，就是一个圣灵能够引导大家的时候，好像刚才我们在祷告会里头我们也为今天会众或是在 room 那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帮他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带领，或许就是刚才弗里达带的一首诗歌，或许是今天刚才读的某一段经文，或许是我在经文里头某一个感动的一个见证，我们做讲员的也是透过祷告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做预备这样一个讲章，但是我真是也不知道哪一句话是圣灵要感动你的，我今天用了那么多的经文哪一句经文可能就是最扎心，你听了之后这句话你带回去这是你随时的帮助，这是圣灵做的感动，所以你千万不要打瞌睡还是滑屏，因为你打瞌睡滑屏你所错失不是说讲员分享的信息，你所失去的是圣灵对你要显明的旨意，你只要有这样感动的时候你会惊醒，你会从神的话语当中你得到力量。第二点，圣灵会透过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来引导我们，我刚才也说了一定要花时间读经祷告，祷告读经大家在小组里头也常常在查经，而且你要用心灵慢慢的读化成你的敬拜你的祷告来跟神来诉说，聆听让圣灵有时间来跟你说话，你要有那段安静，像诗歌唱的有那段安静有那段默想让圣灵做工，这段经文对你的感动是什么，这太重要，你要留那个时间让圣灵给你回应。第三，圣灵会透过各样的环境来引导我们，要是神把你一扇门给关了，你不要这个杞人忧天还是这怀忧丧志，不要灰心，因为当神关了一扇门他会帮你预备开另外一扇门，或许就像现在有一种 有瘟疫有肺炎的疫情在这里，我们也真的是会担心，但是神的旨意高过诸天，或许 N 年以后你回想起来，神有他的美意，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我看不到那里，但是若是我们能够信靠顺服，那我们更能够去在祷告当中去经历主，因为人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很能够说我有信心去依靠主，我有信心去仰望神，但是你真正碰到大风大浪有挑战的时候，你在面对有世上有各样的苦难跟灾难的时候，你的信心在哪里呢？好像巴菲特也说过，等到海水退潮的时候，你就知道谁在裸泳，他的信心是真的是假的还是只是挂在嘴巴上面，信心唯有经过试炼有经历神的生命才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第四个，圣灵也会透过你我心中的感动来引导我们，这也是我说为什么祷告读经很重要， 我们祷告之后要数算恩典，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感恩的功课，而不是走一个形式。因为我的小组长跟我讲，每天晚上睡前我要祷告，我要泄愤祷告。 No， 不要消灭了圣灵对你的感动，以致错失了神对你要带领的。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约翰一书的3:21-24，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因他是神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住在，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能够顺从顺服圣灵保惠师他的带领。常常提醒自己，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能够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耶稣，我们谢谢你恩典跟慈爱，今晚赐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当中来激励，来点燃我们。是圣灵真是给我们当中或许还有不认识耶稣的朋友有个柔软的心，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以致他们生命有新的改变。主啊，自由运行的圣灵，求你也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伸出你的邀请，你的挑战的手，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真是欢迎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保守我们与圣灵有亲密的接触，以致我们不狂妄，我们不自大，总在主你的光中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悖逆。主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你恩待我们，求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随时的帮助，给我们教导安慰鼓励，你知道我们有多么需要，求主你帮助我们更亲近神。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